大家平安，好啊、很开心今天能够啊、来到你们当中一起啊、敬拜上帝，然后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其实这次是我第二次来教会，谢谢牧师师母还有依依姐的邀请，不然没有机会过来。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在一起，应该你们有发觉我的发音有怪怪哈，我的口音是的。刚刚那个啊、主席没有介绍我，其实是一个外国人，我菲律宾华侨，所以我中文有一点 KK 的，所以万一有发音不准的话，请你们包容原谅我。自从现代人的生活开始有脸书，哎，等还没打开是吗？哎呦，啊、除了脸书，还有 IG， 知道什么是 IG 吗 ？Instagram， 其实网友就学会在网络上 po 东西了。那么要问的问题说，网友通常 po 什么资讯、什么东西在脸书上呢？谢谢。当然，自拍第一的，不是吗？网友的啊、旅游风景照啊。然后跟朋友、家庭的团体照也会有的，国家新闻、好的文章，或者是不是那么好的文章也泼上去了。当然呢、啊，美食，或者是餐厅，我们喜欢给别人知道，分享给别人，告诉他们我们吃了什么好料理，去哪里餐厅吃饭，甚至花了多少钱。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爱泼美食在我的脸书。自从脸书兴盛后，有一个新的现象，我们的文化有一个新的现象。吃饭前呢，我们已经不是说先做谢饭祷告的，不是吗？我们先拍照，然后拍完之后呢，就把它传上啊、脸书，然后祷告后才开动吃饭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早上要谈的主题也是跟美食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跟吃 OK 跟食物有关系。其实应该我们要拍照然后泼脸书才对、哦、今天的经文刚刚读完过了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。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包括了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变水为酒，而且很多各种各样的疫病。在第六章，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呢，就是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也医病了许多人，众人进而想跟从耶稣，门徒也想要跟从他。经文说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是跟从他。耶稣就看到这些人的饮食需要，虽然众人呢没有向耶稣特别需求要求给他们食物，但耶稣把众人的饱足视为他的责任。耶稣把众人的饱足视为他的责任，他就问跟随他的门徒，问他们说要怎么处理这个食物的问题呢？所以耶稣对腓力就是他的门徒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我们要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当然我们当中有当过总务的同工啊，我们一定会不想听到这个问题，不是吗？就是说当圣经说当天那些聚集的人其实都是有5000人呢。我们一定会很歇斯底里的问，要问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，要怎么维保这个5000人呢？那应该我们认为是应该超大的餐厅才能够办得到的，不是吗？就算如果要5000的便当，要跟几家便当店订啊，这件事情。我刚刚跟依依姐有谈到这件事情，他们因为好像以前有开什么便当，他说他们一天可以办1000个便当。那如果要5000的话，一定要订五家便当店订的。腓力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这边他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不够的。 这个是和合本。新译本说，费利回答说，就算200银币买的饼，每人分一点也不足够的。英文有说 ,Philip answered him, 6 months wages would not buy enough bread for each of them to get a little. 你会发觉那个翻译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还是一样。所以还有一个门徒，就是安德烈，他对耶稣说，在这里呢有一个孩童，那这个孩童呢有5大麦饼，2条鱼，这是分给他们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这个是安德烈的回答。耶稣听到这个门徒这样的话呢，有趣的地方就是耶稣没有回应门徒的话，耶稣直接叫门徒，好，就让那些众人呢坐在地扫啊，在那个坐在地扫上啊地草上，然后呢要耶稣用5饼2鱼再次行一个神迹奇事，然后呢喂饱了这个5000人。然后呢耶稣还叫门徒说，把众人所吃剩下的零碎的收集起来。门徒也很乖，就照这样做，收集这些零碎的。然后呢圣经说装满了12个篮子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吧。我们这个是啊主日学从小到大都常常听到的。我们也有一些诗歌就是跟5饼2鱼有关系的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有一节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了解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。耶稣问这个问题给门徒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第6节。这里说，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他要怎么行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门徒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。那么看来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的，乃是要试验门徒的。我们当中应该当过学生吧，不是吗？我们就是有曾经是学生的。学生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考试试验。当然有考试的话，有试验的话，一定要有所谓的及格跟不及格，不是吗？Pass or fail， 应该还可以回想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日子。但是让人失望的地方就是，耶稣在这里呢，居然没有打成绩给啊，就是没有给门徒打成绩的。居然耶稣没有打成绩，那我们来打成绩吧。我们看看，你们认为门徒这样回答耶稣的问题及不及格？现在我在问你们的各位，知道吗？你们觉得是及格吗？还是不及格？他们这样的回答，不及格还是及格？不及格，我也认为是不及格。我也是老师，我要给他成绩不及格。那到底原来耶稣期待门徒怎么回答他呢？原来什么回答才是及格呢？那倘若门徒向耶稣说，假设了吼，主啊，你若肯，你一定可以喂饱这一群5000人。如果他们这样说，主啊，你若肯，你一定会可以喂饱这一群5000人。或者是门徒也可以向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其实这一句话呢，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2章。约翰福音第2章就是记载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吩咐佣人，记得吗？佣人要听耶稣的话，也要照耶稣所说的话去做的，就是要面对应付他们那个婚宴已经没有酒了。那各位，若门徒这样回答耶稣，他们会及格吗？会了，是不是？我也认为他们会及格了。那也许应该要问的问题，那么为什么门徒没有这样回答耶稣呢？那就及格了。他们的回答怎么会那么的数学性的答案呢？他们的回答怎么会那么数学性的答案呢？另外，众人喂饱五千人吃饭之后呢，当中的众人看到耶稣行了这个神迹，他们怎么看待耶稣呢？从14到15节告诉我们说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正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 耶稣即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，就独自又推到山上去了。各位，那这些众人看完耶稣所行神迹的话，对耶稣的认识你觉得对还是不对呢？我认为部分对，部分不对的。那么为什么门徒与众人他们的回答是不及格，是部分对部分不对呢？其实各位，这件事情啊，这件五饼二鱼这件故事，这个耶稣喂饱五千人，其实与摩西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事件应该把它连在一起看的。这经文与旧约的事件绑在一起，其实不是我自己想的，不是自己构想的，其实正是作者约翰要把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一起看的。这个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五章45到47节又提到摩西两次。我们的经文是第六章，这个是第五章，是上文而已。这里有说，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第一次出现摩西，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有提到摩西，那提到摩西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告诉众人， 让我们读者，这些门徒是不信以及心刚硬如以色列人的。正如摩西批评了以色列人的心刚硬，门徒与众人也是如此，不信也是心刚硬的。在这段段落中，耶稣批评门徒与众人说，因为你们不相信摩西，你们也不会相信我的。另外我们来看第五章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这才能够做，父所做的自也照这样做。所以耶稣在这一节，在这个五章第十九节的意思是说，父所做的事呢，自也照样做。正如在旷野时候呢，上帝透过摩西供应了以色列人有玛纳吃，有水喝。在这个故事，在同样这件事情，耶稣也供应了五千人的需要。在这件事，门徒没有把耶稣当神看，没把耶稣当神的儿子看。虽然耶稣已经在他们旁边了，一直跟随耶稣，这些门徒没有把耶稣视为神，他们是忘记或者是故意忽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那个什么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了他们。门徒过得像没有神跟他们同在一样，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旧约先知之一派了，顶多可以当个国王候选人。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跟他们一样，是个普通人，大不了聪明一点，灵验一点，可以行神迹。他们不认为耶稣能够解决他们需要食物的难题，他们认为耶稣是个没有用的文人。所以本来应该要回的问他，应该要回的是，主啊，你若肯，你一定可以喂饱这一大群五千人。他们却开始用算术来解决问题，结果呢，发现喂饱这一群五千人五千人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用数学的方式，他们自己知道，他们自己办不到的。其实我们应该要肯定腓力这边的算术的能力，惩罚超棒的，超厉害的。他不需要计算机，他就可以算出五千人需要多少钱才能够喂饱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每次考 数学科的时候都是满分，不只是及格，是满分的哦。但在神学科呢，他应该不及格。在神学科，他就是不及格。安德烈也是如此啊，他的数学能力呢，比例啊、除法啊等等啊，这些超棒、超厉害的。我可能我也很差的。他算出五饼二鱼是不够的。数学科好，不等于神学科也是好的。他应该也是不及格。我们知道门徒是一路跟耶稣同行的，从前一个疫病的服侍到这个故事，一群人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其实他们都看在眼里，甚至还参与在其中。比如说，在第二章我们很熟悉，就是耶稣使水变酒的。其实那边有讲有一节很有趣的经文，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事情啊，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在第二章信，不一定在第六章能够信。第四章耶稣医治大臣快死的孩子。第五章呢，耶稣在池旁边医治一个瘸腿的人。门徒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呢，却有看没有懂，有看没有懂，他没有看懂这些神迹，就是要指向耶稣，耶稣就是神，那个神的儿子，是道，从灵界到人间。所以也许应该要问的问题说，他们为什么有看没有看懂呢？他们为什么有看没有看懂呢？42到43节说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各位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们没有爱神的心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认为耶稣能够解决他们的食物的需求，因为他们没有爱神的心。虽然耶稣已经在他们身旁，他们不接待耶稣。耶稣可以在他们的身旁，但是他们不接待耶稣，让耶稣好供应他们食物的需求。各位，其实这种现象就是叫做世俗，或者是世俗化，英文叫 secularization。 我刚上面所描绘的就是一种现象叫世俗化。其实学者们在谈论世俗和世俗化的时候，通常会讲到有两种世俗。第一种世俗的人认为实在 reality 只有物质世界，没有超越性的实在，没有超自然界，也没有灵界。这就等于就是没有神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无神论者。那第二种世俗呢是什么呢？第二种世俗就认为没有必要有神的存在，没有必要神的存在，没有必要超自然界，也没有必要有灵界。倘若有神，就把他赶出去，让他在灵界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是继续在宗教领域而已，忽略他吧。他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无关的。人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没有必要把神牵扯进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。在学术界在谈论世俗化的时候呢，学者们的主张说，世俗化的出现原因是因为人对超越性与灵界的认知上是不清楚的，没有把握的，没有公式的，没有统一的说法，所把 灵界、超然界，把它干脆拿掉，所以人会变成世俗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，那边有写说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我奉我父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根据耶稣的说法，人们变成世俗或世俗化呢，是因为人首先不爱上帝，是首先不爱上帝。那我们不爱上帝，那么我们也在我们的心身灵啊，我们的生活上呢，就不接待耶稣。所以无论我们对灵界有多么的清楚啊，多么的理解超越的领域，无论我们对神圣的事情有多少认同，若人啊，人如果不愿意接待耶稣进入他们的生活中，仍然不会欢迎耶稣的。不接待就等于拒绝耶稣，认为耶稣是没必要的，是没必要的，叫他离开，离我们远一点比较好，我们就忽视他，忽略他。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，现在要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现在21世纪的在台湾的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爱神的心？若我们有爱神的心呢，我们就会相信并且接待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每个层面，不然我们只会忽略耶稣。正如门徒，我们只会把耶稣放在一边，放在一旁，我们只会把耶稣推出门外，不让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占有一席之地。没有他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世俗的生活，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问题就可以单纯靠人先有的资源来解决，靠人的聪明啊，靠人的金钱呢，靠人的诡计，靠人脉过我们的生活，不需要超然的介入，不需要超然的介入。那当我们继续不爱神，我说了忽略耶稣的存在，而且不接待耶稣进入在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像门徒一样不认为耶稣能够供应我们的食物需求，我们会变成怎么样？我们会变成怎么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为人其实都有粮食的需要，实体的粮食与属灵的粮食，我们有，因为我们人是以身体以灵魂组成的人类，因为我们是以身体以灵魂组成的人类，我们人不只受造于肉体，我们有灵魂的层面以需要的。圣经说，我们最熟悉马太福音第四章说，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。所以人不只是需要实体的粮食，也需要属灵的粮食。其实我们是一个一群很饿的人，我们是一群很饿的人，缺乏粮食的时候，不管是实体的或者属灵的，我们都会饿，我们都会饿死的。但是在世俗化之下呢，在世俗化之下，我们认为耶稣与我们的粮食的生活是脱节的，是无关的，所以我们就忽略耶稣的供应。明明耶稣在身边，在身旁，但我们就是用实体的粮食试着满足自己，不只是我们肚子的饥饿感，也试着用实体的粮食满足我们属灵的饥饿。我们把人的粮食需求简化了，约化了，认为只能单纯需要实体的食物就足够了，因为就是我们认为 否认有灵界，否认有属灵的事，这个是第一种的世俗化和想法。我们把人类的粮食需求再次简化了，约化了，只单纯锁定在实体的食物，因为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有灵界，没有必要有属灵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这样过好好的，这个是第二种世俗化。然而我们发现实体的食物呢是不足够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不仅追求实体的食物来满足我们基本的饥饿，我们发现也以实体的粮食为乐。我们现在以实体的粮食以实体的粮食适宜给我们快乐、安慰、意义与疗愈。在英文界呢有一个俗语叫 comfort food， 英中文翻成疗愈食物，听过吧？疗愈食物，你说哦，好疗愈哦，这个食物，我们就会这样说。其实当我们在追求comfort food 疗愈食物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说有疗很疗愈哦，我们其实是追求一种深层的一种安慰，一种深层的安全感，一种深层一种满足的。各位，我想分享给大家一种我们现在的文化有一种现象， It's a cultural phenomenon， 一种现象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代的世代越来越多人成为 foodie， 这个英文有 foodie 哦，中文翻成美食家 foodie， F-O-O-D-I-E。 那什么是 foodie 呢？我去网络查呢，他说 foodie 呢指的是热爱品尝不同美食美酒的人，单光是爱吃还不够，一个自称你被人称为 foodie 的人呢，通常喜爱品尝不同餐厅的美食，而且对美食不只能够说出好吃或是不好吃，那个是不专业的人才会这样说的论评啊的评论，而要对烹饪食物跟美酒有一定的鉴赏能力的。鉴赏能力，对，我发音不对了，鉴赏能力。所以现代的人呢，就是想要提升我们实体食物的地位。我们要提升实体食物的地位，实体的食物不只是要能够喂饱我们，还要怎样色香味俱全。然而还是好像不够，在提升美食的周边需求，包括我们要有精心的拍摄，我们要有音乐，有音响应该要好，餐厅的装潢，周边的景致，我们实在太喜欢美食了，各位。本来人基本需要的简单食物，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食品行业，还要需要报考烹饪学校。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fusion cuisine， 就是融合厨房，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食物呢融合在一起。讲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谈到要精致的餐饮的 fine dining， 我们也希望我们享用饮食的时候呢要有气氛，要有 ambience， 我们希望提升我们吃的经验，提升我们吃的经验，希望吃的经验是一个 adventure， 是一个探险，一定要有趣很有意义的经验，甚至我们还希望说它是一个旅程。的确啦，吃十道菜一道一道吃真的是一种旅程，很久才可以吃完。在台湾其实有许多主题式餐厅，对不对？主题式餐厅有空中厨房，还有吗？好像还有这个吗？在我这个公馆有啦，有什么变所欢乐主题餐厅，西门町有吧？拉拉熊咖啡厅， 哦，还有 Hello Kitty 餐厅，什么露露米主题餐厅，有复古餐厅，有 Michelin 之星餐厅。其实在内湖有新开的什么卡丁车餐厅的。当然这主题式餐厅的出现是符合经济学的供需法则，符合供需法则的，因为就是有需求才是有供应的。那到底这些需求是来自于哪里呢？所以我们不断地提升我们对美食的期待跟需求，希望它能够满足的不只是我们肚子的需要，也满足我们内心心理的需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应该我们给食物美食太大压力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希望能够用食物使我们快乐，我们期待用食物安抚我们面对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沮丧，我们用美食来安慰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失落感，我们希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孤单跟我们的寂寞，我们也期待美食给我们一种灵感或者是动力继续去上班，甚至还想说提供活着的理由，活着的理由。我们盼望美食也提升我们的自尊，我们的 self esteem， 我们的价值，人的价值，我们就会希望说我们是尊贵的人。有英文有一个名词叫 you are what you eat， 人如其食，你吃什么就显出你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们才会在脸书要 po 我们吃是好吃的，是很贵东西的，就显出我们的身份也是很贵的。其实我们再次给美食太大压力了，而且不合理的期待。这实体美食再怎么好吃，也无法填满我们生命深层粮食的需要。也许你会说，何老师，你这样讲也太夸张了吧？我根本没有这样想，我根本没有这样认为，你这样太夸张了。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是很夸张的，我觉得我很放心，我是很好，甚至牧师师母应该会放心你是正确的。但是我们各位要知道，外面教会外面的人一定有许多人就是这样想，就是这样认为，就是这样期待的。那你可能会说，那为什么外面的人或是有些人对食物有这样的期待，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期盼食物能够让他们快乐，施予意义，安慰他们，甚至给他们理由和灵感去上班去工作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是变世俗化了，可能不知不觉已经是世俗化了，我们不欢迎耶稣供应我们深层的需要，我们忽视他，虽然他在旁边而已，认为耶稣没什么可以提供的，他与我们对意义、对安慰、对满足的需求是毫无关系。所闻我们期待食物给我们这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食物跟一些饮食的经验一定在我们的现代的社会21世纪的台湾占有一席之地的。请不要误会我，我没有说我们应该吃难吃的东西，请不要误会我，我的意思不是要每餐只能吃便当，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你们要一定要只能在家里吃饭，不要误会我，我也没有说你只能要在找家里阳台那边，家里阳台那边的角落在那边吃饭。其实我说了，这样的美食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了，但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，提醒别人，食物的确是有效的，确实可以使我们感到快乐， 能够感到有安慰，让我们对人生有所期待的，不是吗？我们会说，哎，明天要吃好吃了，今天赶快睡觉。或者是，哎，中午要吃好吃的，早餐不吃，因为可以中午才会吃。好像一种让我们有期待的。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物理食物有它的限度。食物只能提供这么的多。食物所提供的快乐跟动力应该是一时的，都是短暂的，稍纵即逝。然后呢，你必须要再吃东西，你才会回到那个快乐的状态。然后又要花一笔钱才能够继续在那个快乐的状态。我们也知道说，吃东西也是有所谓的副作用。食物为了要满足我们的，其实要为了要满足我们的胃的需求的。如果食物带来幸福感、疗愈、意义感啊，那些都是额外附加而已。他们是可有可无的，他们不是食物本由的。所以追求粮食啊、快乐、疗愈、安抚，甚至活着的理由等等，只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得到的。圣经说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下文，这边有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请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必定有的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但愿我们不要试图用美食来满足我们对灵里食物的需求，不要用有限的、有形的满足我们无形的、无限的需要。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呢，各位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，如同门徒一样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它永远不会令人满足的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让耶稣接待耶稣喂养我们、喂饱我们呢，我们将会有12个篮子，满意的快乐、满足、安慰与意义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在你里面我们得到满足，你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并且丰盛的把自己给了我们。我们真的渴望品尝主耶稣基督的滋味，变得知道他是美善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们。